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在这些课程中，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包括人的被造，上帝创造的顶峰。接下来，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在接下来的课程中，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谢谢观看。
欢迎来学习我们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的下一课，这是第51课，出自路德记。在我所居住的镇上，如果你们养了一条宠物狗，就不得让它们挣脱狗链肆意奔跑。但是在城外的农场里，狗狗们总是肆意奔跑。这些狗非常聪明，知道农场是更好的地方。我有一个姐姐住在农场，他就养了两条这样的狗，他俩从来没有拴过狗链，而且总是待在农场附近。但是有一天，他们跑进了城里，很快，他们就被镇上的政府人员捕获了。这些人负责确保人们的狗总是拴着狗链。这两条狗被抓了起来，关进了围栏里。他们当然非常不喜欢被拴着关起来，因为他们习惯了农场的开阔。我姐姐非常喜欢那两条狗，所以很担心它们。她出去找了它们，终于找到了它们被关着的地方。但是，为了把这两条狗要回来，她不得不向镇上支付了一大笔罚款。是的，为了买回逃跑的狗，她必须支付一笔赎金。这就有点像旧约中的赎买者会做的事情。赎买者是一位男性亲属，他会去帮助另一个处在巨大需求或者危险中的亲人。赎回某物就是买回失去的东西。这对于理解路德的故事来说非常重要。让我们把圣经翻到路德记。有一个名叫以利米勒的以色列人，他生活在士师时代。他是一个敬拜上帝不拜偶像的虔诚人。他的妻子叫拿俄米，他们有两个儿子。在我们的故事发生的时候，他们还很年幼，他们都住在伯利恒。在这个故事的开头，伯利恒这个地区遭遇了饥荒，好像几年都没有下雨，庄稼长不出来，也没有食物。但是在他的东边摩押地有食物，以利米勒为了照顾自己的家人，就决定去摩押。他们想留在摩押，直到饥荒结束，然后再回到他们在伯利恒的故土。没错，他们并没有卖掉自己的土地，这片土地属于他们。他们去摩押是为了过好日子，但实际上日子却变得更糟了，因为以利米勒不久就死了，而拿俄米则成了一个寡妇，他依靠自己的两个儿子来照顾自己。后来，他的儿子们都娶了当地女子，一个名叫路德，一个名叫俄尔巴，和拿俄米一家生活在一起，意味着他们可以听到上帝的事情。他们开始听到以色列的历史故事，就像你们一直听的那样。他们从拿俄米的榜样中看到，以色列的上帝是一位奇妙的上帝，他们也想敬拜以色列的上帝。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大的灾难临到了拿俄米的身上。他的两个儿子都死了，拿俄米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和他所有的儿子。那么现在谁来照顾他呢？路德和阿尔巴也成了寡妇。不久，拿俄米听说上帝在以色列地降下了丰沛的雨水，饥荒结束了，他想回家。在那里，他有族人和朋友，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两个儿媳，路德和厄尔巴都想和他同去。于是他们开始了启程返回伯利恒。 他们已经走了一段时间，也许是几个小时，也许是一天。拿格米就对自己的儿媳说，非常感谢你们陪我一起走这段路，你们真的很好，但是你们最好还是回到自己在摩押的娘家，愿上帝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愿上帝赐给你们一个新的丈夫。路德和俄尔巴哭泣，坚持要和拿俄米一同去。真的，我的女儿呢？你们不如还是回娘家去吧。俄尔巴擦干眼泪，抱了抱自己的婆婆，亲吻她，祝她一切顺利，她就转身离开，回摩押去了。可是路德没有这样，她抱着自己的婆婆说，不要催我离开你，我爱你，想和你在一起，你往哪里去我就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我就在那里住，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我要和你在一起，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这让拿俄米相信路德是真的想成为以色列人，想要离开摩押。他和路德继续前行，过了约旦河就到了伯利恒。自从以利米勒离开伯利恒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年。现在人们看着拿俄米和路德一起进入伯利恒，他们看见拿俄米那么悲伤和疲倦的样子。那个人就是离开我们跟着丈夫和儿子走了的拿俄米吗？拿俄米说，自我离开以后，我遭遇了很多苦难，我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死了，只有我一个人回来。伯利恒的这些人很友善，他们欢迎拿俄米和路德回来，他们两人还住进了拿俄米十年前住过的老房子里。路德开始忙碌起来，是因为他和割大麦的人一起在麦田干活。作为一个贫穷的寡妇，人们让他到麦田里拾取割麦子的人所遗漏或者掉落在田间的麦穗，这是上帝为了供应穷人而制定的条例之一。路德开始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当地人的田里拾取麦穗。波阿斯很富有，他雇了很多割麦子的人在自己的田地里工作。他非常友善，对待雇工也很好，因为当他到达田间时，他问候他们，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注意到那些跟着割麦子的人拾取麦穗的人，他留意到路德，因为他是新来的，就对他的仆人说，请告诉我这个女子的事情。好的，她就是和拿俄米一起回来的那个摩押女子，她请求容她跟着收割麦子的人拾取麦穗。波阿斯听见这话，就去见路德，温和地跟他说话，表达欢迎，并且让他一直在他的田地里拾取麦穗。路德不敢相信这个陌生人向他所表达的善意，于是俯伏叩拜他，问他为什么会对他这么友善。波阿斯说，我听说你后代拿俄米又来住在这里，耶和华必因你信靠他而奖赏你。波阿斯一定听过上帝怎样在路德心中做工的故事。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波阿斯特别邀请路德同他自己以及帮他收割的人坐在一起，他得到了一些食物。波阿斯对收割的人说，让路德随意拾取，确切地说，请你们一定要故意留下一些麦穗给他。那天晚上，路德回到家中，当拿俄米听说他在波阿斯的田间拾麦穗时，就非常欢喜，并且吩咐路德除了波阿斯的田地不要往别处去。他告诉路德，波阿斯实际上是她丈夫以利米勒的亲属，这意味着波阿斯实际上是可以救赎拿俄米和路德的人，他是他们可以依靠的人，可以拯救他们，帮助他们，这很有必要，因为他们俩都是寡妇。一天晚上，拿俄米打发路德到收割的人睡觉的那个打谷场去。路德叫醒了波阿斯，向他解释了自己的处境。他是一个寡妇，而波阿斯是可以帮助他、救赎他的人。 波阿斯非常敬重路德，并且善待他，对他说：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以色列那时的规矩是，在一个男人死后，必须由他的一位至近的亲属来娶他的妻子。现在有另一位比波阿斯更近的男性亲属，他应该享有优先权来照顾路德和拿俄米。第二天早上，在城门口，也就是做买卖和签订买卖协议的地方，波阿斯见到了这位亲属。波阿斯请他来赎买以利米勒的土地，并娶路德为妻。赎买土地是一回事，但是娶路德则意味着他最终要把那块土地交给他与路德所生的某一个孩子。这个男人拒绝了并且放弃了救赎路德和拿俄米的机会，因此这就意味着波阿斯是下一个可以赎买的人。他当然盼望买下这片土地并且娶路德为妻。路德和波阿斯都很高兴和对方成亲，拿俄米也很高兴。过了一段时间，上帝赐给路德和波阿斯一个儿子，他们给他起名叫俄贝德。这个小男婴是伟大的大卫王的祖父，我们很快就会听到他的故事。当然，弥赛亚，也就是主耶稣，将从大卫的家中而出。在讲完了《士师记》这卷书中以色列人犯罪的故事之后，我们在这一卷书中认识了一个摩押女子路德。她听说了耶和华以色列人的上帝，并被赐予了信心来信靠他。在这个故事中，上帝更多地揭示了他的属性以及他的作为。他是一个救赎者，赎买或者买回去失去的东西。这个故事中买赎者的形象是要把我们指向主耶稣，主耶稣就是救赎主。我将使用这个故事中的几个例子来说明，主耶稣就是这个故事所指向的救赎主。首先，波阿斯爱路德，并且非常乐意救赎路德和拿俄米，这让他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他得买下土地，花钱办婚礼，还要同意照顾路德和拿俄米一辈子。救赎者是一位至近的亲属，我们可以在上帝与以色列人的圣约关系中看到这一概念。这位近亲救赎者的责任包括赎买土地，并且为没有留下孩子就死去的亲属生下继承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路德和波阿斯的孩子将被视为以利米勒的后裔，好让他的土地仍然存留在他的本族中。其次，救赎者的例子提醒我们，上帝看顾寡妇和受欺压的人。在箴言书第23章中，经文提醒我们，不可挪移古时的地界，也不可侵入孤儿的田地，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上帝特别看顾寡妇和孤儿。我们可以在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圣约关系中看到救赎者的概念。事实上，圣经经常谈到上帝救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上帝对他们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臂膀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因此，以色列人将被救赎脱离奴役。那么，你和我需要被救赎脱离什么呢？要脱离罪的奴役。救赎不仅仅是买回土地或者脱离奴役，它还意味着是一幅脱离罪的奴役的画面。诗篇第130篇的结尾是这句话：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因此，如果波阿斯作为救赎者的整个形象在主耶稣那里得以完全，那么就让我们思考上帝是怎么救赎的。上帝为失丧的罪人预备了一位救赎主，上帝差遣他自己的儿子做救赎主，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出自加拉太书 第四章，主耶稣救赎他的百姓脱离所有罪的奴役，主耶稣还救赎他的百姓脱离律法的诅咒，以及对他们过去所犯之罪的刑罚。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诅咒，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诅咒。主耶稣还救赎他的百姓脱离撒旦和死亡的权势，他们不能再持续主宰或者威胁到耶稣已经救赎的那些人。作为救赎主，主耶稣所付出的赎价乃是一生受苦，最后按着一种受诅咒的死法死在十字架上。他受苦的一生以及他的死就是他所付出的赎价。再听一听上帝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中所说的话，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还有以弗所书第一章七节，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理解救赎的目的对结束这一刻很重要。在我们的故事中，我们可能会认为路德配得波阿斯的救赎，因为他如此厚待拿俄米，但是罪人并不配得救赎。上帝借着他的儿子所做的救赎之功，是要把所有的尊贵荣耀都归给他的名，这样他恩典的荣耀就在全地得着赞美。一个罪人在被救赎之后应该做什么呢？他们必要用诗篇第七十一篇二十三节的话来赞美上帝。我歌颂你的时候，我的嘴唇和你所属我的灵魂都必欢呼。在下一节课上，我们要认识圣经中的另一位女性，她的名字叫哈拿。第五十二课中要讲的是她的儿子撒母耳的故事，即撒母耳审判以色列人。